还有吗？
这个好，这个门徒的进度，我想这是我们可能会再有一些小的更改哈。不过在五月份以前，基本上应该是按照这个进度来。那么只是因为李玉慧姐妹她可能会改变她的行程，那回到我们中间的日子会改变，所以我们会做调整。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我们今年哈能够把四福音里面四福音书里面，我们能够截取这个耶稣跟门徒中间的互动，我们用这个主题来看啊，新约里面四福音书里面的一些的教训。这个表，我想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已经都把它整理出来了。每一个四基里面，在四福音合参里面，就别的书信，这四卷书信里哪一卷书里面在哪里都讲到这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对照看，你可以对照看，可以更清楚。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耶稣他怎么呼召门徒。当我们讲到呼召门徒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观念哈。这个当然讲到我们蒙召，比如说上个礼拜苏弟兄夫妇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会问他，请你谈谈你的蒙召的经过。这个蒙召就是 calling， 就是主叫你来跟随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主要你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来侍奉他。当然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在我们的岗位上，不管你是家庭主妇或者你带给职业，你都是可以侍奉主。可是主会告诉我们，有时候会对某一个人，对我们每一个人，他有一个生命里面有一个特定的旨意，他可能要你走这一条路，这个方式来侍奉他。所以当我们讲到门徒的门招，人生的转机的时候，可以有两类的门招。第一类就是当你转向耶稣的时候，你从来不认识他，你的生命里面突然你发现你需要跟随他，你需要跟随耶稣，他可以带给你人生的新的意义，这是第一阶段的蒙召。那么第二个阶段，我们讲到说，到一个程度，主可能要你放下你目前的情况，要改变一种生活方式来侍奉他。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两点，在我们看到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训练门徒的时候，都以这个做开始的。那么我们就按照我这里列的经文，我这里说一句，我们这一次现在这里我排出来大概有18次哈，要弟兄姊妹们来带。那很感谢主，我发现竟然有18个弟兄姊妹都不同的都愿意来带，所以每一次会有一位不同的来带。那甚至还有些人像亮年讲的，可能这一次排不上，可能我们排到后面。当我细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们很珍惜礼拜五晚上查经在这里操练的机会啊。所以这里我们每一次的进度，如果要全部，比如说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门徒的门招，你如果看那么经文有好多个，有9个10个的经文，那不可能每一个阶段你都拿出来讲。那所以每一位带的弟兄或姊妹呢，你可以选一个重点就可以了啊。可是你自己一定要在这个礼拜把这些经文啊把它读完，把它读过。那么你祷告，你求选一个重点来讲就可以了哈。好，我们今天我们看第一个，我们要看到耶稣最早呼召门徒的是约翰的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跟随他。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来，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 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所以我们来看耶稣最开始刚刚出来在约旦河旁边受完洗以后，他就呼召门徒。那你注意，我这个讲义里面也把他的地点列出来了，这是在约旦河的旁边，就是施洗约翰给他受洗的地方。我们如果你有圣经地图的话，你会注意到，你看到你的圣经后面的圣经地图，如果拿以色列这一块地来讲，它是一个长的，像 New Jersey 一样，它上面跟下面北跟南好像各有两个湖啊，在上面叫加利利湖，北边下面叫做死海，就是死海，就是不流，所以中间有一条细线叫做约旦河，这个线把这个水从加利利，那加利利又接到外面的海洋，它那个一直流过来的时候，流到死海它不动了，所以那个水就变咸了啊，变的。可是约旦河就是在这个中间的一条小溪。其实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看到以色列百姓约书亚要带着过约旦河，那我们都想说约旦河很大，至少像 Hudson River 那么大吧， Hudson River 也宽。可是当我到以色列看到约旦河的时候是蛮失望的，大概就我们房间这样啊，大概你比我们的房间的顶多深的地方宽的地方大概就两倍，就这个两倍。可是听说那个时候约书亚的年代当涨潮的时候，那也是很凶的，那人也是没有办法下去，会被冲走的，如果有这个深的地方有两倍的话。那耶稣开始的时候是在约旦河旁边受洗，他呼约翰的两个门徒站在那里，那耶稣还没有主动要呼召他们，这里看起来是约翰看到耶稣就说：看哪，神的羔羊，他就指向耶稣。那当然在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都很清楚知道他讲的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弥赛亚，那个为我们罪要赎罪的那个救赎者。所以两个门徒听见他就跟随了耶稣。那么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他只讲到了一个门徒的名字，这个门徒是西门彼得安德烈。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在约旦河旁边约翰叫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有五个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啊，这里讲了两个人，可是只讲了一个名字。我去翻了一下圣经，我不知道那个门徒是谁，可是很明显的，那个门徒后来走失了，就是没有跟上了，所以圣经就没有记载他的名字。那我们接下来看，他们跟了耶稣以后，跟他住了一夜以后，他们耶稣问了他三个问题，等一下我们要问了两个问题，你们要什么？他们问说在哪里住，那么耶稣就邀他们跟他一起住啊。那么住了以后，第二过了一天了是吧，我们来看41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来，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次呼召五个门徒，刚刚我们前一页 我们讲到了只有且树立一个门徒，一个门徒，第一个门徒叫做安德烈。那么安德烈过来，他找到了西门，也就是彼得，这是第二个。然后后来又碰到了腓力，腓力又找到了一个拿但业。所以第一次是有五个门徒，有四个人被记载在这里。那么这一次的呼召，我们发现有一个特色，就是人存着疑心，很多不能像这个拿撒勒说，拿但业说，怎么可能呢？那是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他们对耶稣还不认识，这是耶稣刚刚才受施洗约翰的洗，所以他们必须，他们也讲不清楚，他们讲不清楚，他们必须能去跟耶稣看，跟他住，就在这。耶稣问他说：“你们要什么？”那他们就有了一个思想，然后他们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答要什么，他一下也讲不出来，他只好说：“那你住在哪里呀？”那可是耶稣说：“你们来看。”所以，我们从这第一次的呼召这五个门徒的时候，我们看到从经文里面我归纳出，耶稣要呼召门徒或训练门徒，他的基本观念是什么？第一次的呼召，刚刚我们讲的这五个门徒，可以说是一个得救的呼召，他们从世界转向，才遇到了弥赛亚，遇到了救主的呼召。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耶稣问了一个说：“你们要什么？”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人生的意义。所以当我今天讲的这个，我们今年正来读这个耶稣跟门训练门徒的这个大纲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把自己都要摆在两个位置。第一个就是你是跟随耶稣的门徒，那么第二个你也要学习做带人信耶稣的门徒。我想每一段经文我们都能够从这个重点来找。所以在这里你看，当耶稣问这五个人说：“你们要什么？”他唤起人对他自己人生的目的。对啊，我要什么？我到底是要什么？所以当我们来带门徒的时候，当我们在慕道班，我们去年后面三个月也讲了，或者我们今天介绍朋友的时候，我们都要把他引到这个，到底我们的人生，你现在你满意你现在的生活吗？你觉得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跟他做见证的时候，我就可以告诉他说，在我遇见耶稣以前，我是怎么样的生活？那么遇见耶稣以后，我觉得人生有怎么样的调整？上个礼拜苏弟兄在我们中间做见证的时候，还记得吗？我想有些人没有来听哈，他大学的时候，对不对？他就要赚钱，他也能够赚很多的钱，他也能够玩股票，他那个好像比股票还难一点，我们不懂的啊。那还卖二手车，还开高尔夫球的连锁店，他可以在南非附近一个最大的 mall 里头有店。可是他到一个程度，那么年轻还不到30岁，他已经有了好多的物业，可是他觉得到底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很早主就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让他来思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自己做门徒，我们带别人门徒，不是说告诉人家说：“哦，你今天有这个困难，神可以帮你解决，你信耶稣可以帮你解决。”这个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告诉他，当你有这些难处，我们可以有叫肢体的生活，你可以祷告，你可以来信靠主。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它带到更远的，就是你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这一次我跟几位弟兄姊妹去参加一个宣教的一个大会的时候，那个主题讲员就讲的有一种叫做猫狗神学，他来引证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世界，基督教世界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分不清楚，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到底是以猫的心态呢，还是狗的心态？这怎么讲呢？他特别解释说，这没有侮辱你爱猫的人不要生气哈，爱狗的人不要生气。他说，他举的例子是这样说的，这个基本的区别是在这里。 当一只狗看到它的主人又喂它又拍它又带它散步又照顾它，这个狗说，哎呀真好，你是我的主人，你能够供给我这么多需要，你一定是我的主人。那猫呢，同样的，它觉得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你喂我，你爱我，你照顾我，那么可能我是你的主人啊，那我一定是你的主人了。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在一些信主的这个动机上面，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站在以我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目的，第一个耶稣问你们要什么，然后他们不知道怎么说了，他就说，那么夫子你在哪里住？那耶稣接下来说，你们来看。所以耶稣就邀请这个门徒，你来看我的生活，来看我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带人来信主的时候，人家要看我们的生活，真的。那我们来带别人信主的时候，求神给我们一个真的有一个能够开放的心胸，我们能够愿意让弟兄姊妹来看我们的生活，我们对他们没有隐瞒。尤其我们要带人信主的时候，你可以到我家来看，你可以用我的东西啊，你可以知道我生活里面是怎么样的关系。所以只有在这种观念里面，在这种互动里面，我们可以建立更深的关系。那么第三，当门徒的关系建立的时候，耶稣说，呼召进一步说，你们来跟从我，那就不是只是住一个晚上的问题，就说今后你们要跟从我。那么这些人他就要学习榜样跟顺服。所以我想在耶稣前面第一次呼召这五个门徒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几句的问话里面，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原则。可能今天我们作为我们学做门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顺服，我们一定要学习说，你不要太早把你的太多的意见摆出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先看着前面的长辈他们走过的路，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我们来学习。然后我们将来我们带别人的时候，我们能够用这三点来也带我们的门徒还有我们自己知道怎么样子来带门徒哈。那么刚刚读的这一段里面，我们也看到有经文里面，以后我们来看到属灵的应用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刚刚那个后面一段讲到那个安德烈，他就去找他的弟兄约翰彼得说，西门说，你来看，我们遇见了。所以第一个你自己要先遇见了也基督，那么你就能够去跟人分享，你就会带他来说，你来看，我跟他住过，我听过他，我见过他，我认识他。所以我们要做门徒，第一个属灵的原则，要先遇见基督，然后可以与人分享，这就是做见证。当两个门徒认识了以后，接下来他先，你看到他找到自己的哥哥腓力，也找到拿单，也有不同的，他们两个人都去找，一个找哥哥，一个找拿单叶他的朋友，他们都是有负担有行动的。所以当跟随耶稣了以后，找的人，而且我们要讲得很清楚，做见证人，你说我们跟随的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啊先知书上所写的那一位。等一下我会把这个都上网哈，我所有的 PowerPoint 跟录音都会上网，所以你们可以在网上可以拿到所有的资料。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做门徒，我们刚刚这哪怕从第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用这个主题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怎么学做门徒，怎么样带领别人做门徒，而且我们看到这中间有几个可行的步骤，我们怎么做见证，怎么带人，自己讲不太清楚的话，你至少可以带人来看，你来看，做见证人啊。然后 引人带人，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想其实这个观念听起来，我们这样刚刚分析的时候，你就应该觉得不会很难，每一个人都可以。这里还没有说去年我们学习的怎么讲福音四律，你怎么跟人坐下来讲，那个是你愿意受操练以后，我们可以用一些材料。可是当你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可以，就是很简单。比如说我看我们中间有几位，我觉得比如说陈娜，你来的时候就是 Ivy 跟你讲嘛，是不是？ Ivy 就是 Ivy 带你来，
是，
对吧？他也是，我相信他也没有跟你讲什么大道理，他就是跟你说来吧，我们有教会，是不是？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好，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只满足于那里，我们要更深的，到最后我们自己能够做见证人讲出来。好，那么第二个场合就是耶稣又呼召了彼得跟另外四个门徒。那你会觉得奇怪，刚刚不是第一次已经有这个西门不就是彼得了吗？怎么会又再来一次呼召呢？那么你要注意到这里说到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我刚刚讲了那个地形，第一次刚刚那五个人是在约旦河旁边，现在回到北部加利利海，所以这中间有几个星期，可能有一小段时间的差别，所以这里可以说是第二次的呼召。那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个意义，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
在船上无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所以这一次你看这四个人地点不一样，而且呼召的场合，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也不一样，所以这个跟刚刚那个是两回事。那么这里你看这四个渔夫，他们正在做什么事情？撒网，还有呢捕网，在这里捕网。这四个人就是安德烈、彼得、还有约翰、还有雅各，这四个人里面是耶稣最早呼召的四个，可以说是门徒几个门徒之一里面，那么这里面就是最重要的几个人。所以当他跟他们讲的时候，这里说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这里就是告诉他们说已经给他们任务了，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用着他们的职业相关的，就是说我会用你有的技能，那么他用这个比喻就是说你知道怎么打鱼，那么我就给你一幅形象，你将来带人信我也是像你捕获鱼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注意哈，这个呼召跟前面的一次的五个门徒的呼召程度上就有不同，这里有更深一层的，而且跟他们的职业有关系了。 OK， 那么我们同样的，耶稣顺着这个另外一个地方的记载，马可福音，我把它列出来的意思其实是主要的，就是让弟兄姊妹看这两段经文，它对照的写的时候，都是讲到加利利海边，都是讲到撒网跟捕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件事情。可是到了后面又有一次，我们会比较混淆的，就是我这里把它列出来的，就是后来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时候，就好像有点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到底这三卷福音书写的这个呼召这四个人到底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呢？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站在葛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 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所以你看到这里的跟刚刚的很明显的，虽然都是打鱼，可是不一样的事情呢，地点不一样，对不对？格尼沙勒湖边不一样了，讲了很明显。而且这里讲到说，这些人是刚刚一夜打完了鱼，没什么都打不到，他们去洗网了。这跟刚刚不一样，刚刚是补网撒网补网 OK。 那么在这里讲到了他们打了一夜没有打到，所以耶稣来告诉他说，那我再跟你讲一次，你来试试看，要是一个木匠，一个在陆地上的职业的工人，做木匠的去教导渔夫怎么打鱼。所以你来看，结果他们便招呼那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打鱼的时候，他们打满了鱼，甚至船要沉下去。这个时候西门彼得看见，他吓到了，他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当他们都这么惊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看到他的伙伴们也是都这样说。结果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了有三个阶段的呼召门徒。第一个阶段是施洗约翰在那个约旦河旁边，那个是呼召了一下就没有了，好像他们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是跟着去看，可是印象已经留下来了，已经印下了。那么后来他们在职场上，在他们职场上在撒网捕鱼的时候，耶稣第二次的告诉他们，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愿意了。可是这中间又等了可能几个礼拜，因为耶稣，我们讲耶稣的第一年里面，他总共在地上跟门徒也不过三年半，所以我们估计这个日子不是太久，可能就是隔几个星期。那么他们又回去，他们觉得我们要跟随，可是好像一下子没有，耶稣也没有什么正式的课程啊，或者带着他们，所以他们就暂时又离开了。可是到了这一次，当他们打不到鱼的时候，在洗网的整夜打不到的时候，耶稣再来呼召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哈，当一个人蒙召的时候，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是有一个过程的，也有一个等待的期间的。那么这个时候要到什么时候你才真正的会真的这个神的呼召摸到你呢？就是你看到我是个罪人。前面你可以讲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很空虚，我需要找一个人生的方向。我可以打鱼，我可以捕网洗网，我还能够有自己的本领，能够捕网撒网的时候，我心里面愿意跟随耶稣，我觉得跟随他是个夫子。可是只有到你一直到你发现你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耶稣再来呼召你，你看到我是个罪人的时候，你才会真的放下一切，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个里面有过程。他在这里，你看船要沉下去的时候，他和一伙同在的人，他们都来，他就叫了这些同伴来帮助。所以在这个几个蒙召的过程里面，我自己就想到我自己的经历。像这三段我们都可以应用在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不知道你今天到了哪一个阶段，好，我一再说这个不一定说是你的蒙召是做全职的传道人，不是，我没有意思要这样。我说你 你的蒙召到一个程度跟随主的时候，像这一次我说的，我在那个宣教大会里面碰到很多的讲员，他们在开专题，他们有的是教授，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医生，那他们都是全新的来响应主的呼召。那可以说那些人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知道他们的职场就是神给他们的工厂，他们也已经进到了一个地步，他们都经历这个他们所做的见证，都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想在这里面需要有船上的同伴，尤其你在还没有，你还在那里整夜劳，你在那里自己靠自己的本事却没有办法突破，那么你突然看到人生有个转机的时候，看到这个救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人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有这个勇气，或者我看得清楚，你需要属灵的同伴帮着你走上去。我就想到我自己也是经过这个过程，我从十几岁我就到教会去，那么我就认识耶稣，我就很喜欢上教会，我也在教会就是一个活动，就像现在我们很多这个活动也很好，就是说我至少不去做坏事，我喜欢礼拜五礼拜天我都到教会去，然后我也喜欢跟教会的朋友玩。那么可是后来越来越追求，也没有想到什么，到了美国以后我也能够在我的职场上面来仍然在教会侍奉，可是到了最后，后来我就发现，越来越发现，虽然我的那个工作我可以做，我是做电脑的，我可以做，可是越做我就觉得那个好像不是我，它可以维持我养生没有问题，我有三个孩子，我必须要这一份职业，它也给我优厚的，给我很好的收入，可是越来越发现那个不是我的人生的目的。那可是后来当我挣扎差不多有10年的左右的时间，就是到底我应该做什么，到底这是不是我就这样子做工程师我也可以做下去，我在一个公司里面可以一直做到了15年，我也能够做到能够主要的产品的设计计划执行，可是当在那里寻求的时候需要属灵同伴。那时候你们也或许你们也都认识，你们知道我的属灵同伴那个时候就是刘志雄，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个教会，在 BCTC， 我们那个时候不叫 BCTC， 那个时候在 Wyckoff 教会聚会，我们又是同事，我们又是同工，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在一起，甚至午休的时间，礼拜三的时间，到后面几年的时间里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来，那我们就一起查经，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就用了一间会议室，我那时候有7-8个人，我们礼拜三的时候他们后来每天就把便当拿到我那里蒸了，便当有个电锅，我们中国人吃那个便当一蒸起来那不得了，那老外后来 complain 说你们这个味道太不好闻了啊！可是我们就是有好多的属灵同伴，那后来就发现现在回头过来看，这附近的几个中国教会，不管是若哥教会或者 Newark 那边的教会，好几个负责的弟兄，这就这么巧都是从我们公司出来的，有好几个。所以我们看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我们需要看到自己是个罪人，我们需要不要怕神要使用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经文中，我们看到我们只有看到我们是个罪人不配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愿意跟随，然后主又给我们一个托付，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所以我们才可以愿意撇下我们现在有的，我们的安全感就不在于我们现在有的，才能够走得上去。所以主也很怜悯我们，他呼召我们的时候是一步步的，从让我们从里面先看到自己的光景， 然后我们再往外面走。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基督能够使用每个人过去的经历经验能力，将它转变成他为他做工作的恩赐。刚刚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了，对不对？这就是用了彼得用的这些渔夫的经历，他知道要捕网，他知道要洗网，这些都跟他将来在他做传道人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做好准备工作，他要做好善后工作，他也知道说他需要属灵的同伴一起来拉网，他也知道不能够凭着自己整夜的劳力，我以为我的经验在这里可以抓鱼，结果整夜抓不到，结果神借着一个木匠来告诉你说你下在这里，所以他会学会谦卑。所以这些里面都靠到每个人过去的经历能力能够成为我们做工的恩赐。像我今天有时候我回想我过去十几年十五年来，当然我也做过不同的工作，我以前没有出国，以前我在航空公司也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回想起来，就是在我职场上的那些训练，甚至在家庭里面的训练，这些你如果谦卑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些东西有一天神都要用着我们，都会用着。你连在做家庭主妇，我就发现比如说我太太她那个小时候带着不是她小时候，她带我们孩子小时候的时候，她带这三个孩子，我就发现她的那种这就是什么，她的那个能够变化，就是说那个时间不要按照自己的计划，就是说我本来定的我今天要做这个事情，结果像我的话，我今天定了五件事情，有事情很忙，我只要有一件好像一差错了，我就会有点不舒服，我就会抱怨，或者我就会不高兴，中间有打岔进来我也会。那当然现在已经是被磨的，你知道说必须要改，你生气跟谁生气啊，你就还影响了。可是我发现他就不一样，因为以前弄这么多个孩子，有一个又有一个孩子晚上根本不能睡觉，天天抓抓抓抓抓痒啊抓呀、啊、不能睡，所以他必须非常的做母亲的，他在家搞这个孩子，他必须变化。你晚上不能睡，他就必须白天睡，或者就抓着这个时间就睡。今天以为要做这事，结果孩子又出了状况，又要去做呢。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精力能力，其实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神都可以用着我们，神都可以用着我们啊。那今天我也看我们中间有好多的经历，我就不知道，像植物，我就觉得植物神就用着他。你说他以前他开那么多餐馆，每一个开都很棒，对吧？不是餐馆开外卖，可是他个外卖里面，我就发现我们这几年弟兄们都看到了，他自己那个外卖店里面修冰箱啊修冷气机啊那些坏掉了他都要自己动手。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只要锅炉一不来了，冷气坏了，你找 professional 来找都查不出来啊，他爬上去搞一搞他就搞出来了，他就知道这真的是很厉害。那他就说他很谦卑，食物就说不是，这我以前我的店里头找人人家不来，或者来不解决不了，我自己就要动手啊。所以神用着我们的经历，每一个经历都可以成为神家里被使用的。然后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我们真的需要属灵的同伴。然后他不仅使用我们的船和网，他要我们来跟随他。耶稣用了彼得的船跟网，可是最重要的他要我们跟随他。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愿意奉献，愿意跟随基督啊。我们最难的是说，哎呦，我可以奉献金钱，我可以奉献这个，可是你千万不要叫我出来做。那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他可以用着我们的船我们的网，可是他更要的是得着我们这个人能够来跟随他，我们的心要跟随他。好，另外我们要看他呼召了另外一段，他呼召了另外一个特殊的人叫做马太。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来，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人再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招马太的这一段，其实啊，有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可是我特别选了马太福音出来，另外两个我们就不读了。他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马太他自己是税吏，那么他在记载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把税吏跟罪人也摆在一起。那么当马太写他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不做税吏很久了，他已经是使徒的身份了。可是为什么一个使徒他还不隐瞒他过去的那种所做的事情呢？他要知道在犹太人里面，尤其马太福音是对象是专门写给犹太人的，他称自己是税吏，自己是罪人，这表示他真的是就像彼得一样，他真的看到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真的深切的看到他是个罪人。那在这里我特别把这个马太标出来，因为另外两卷书马可跟路加讲的都是马太原来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什么？是的，马太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利未。为什么马太福音他自己这个马太这个名字只有马太福音自己称自己是马太，也是利未？这里就很有意思了啊，这很有意思。第一个，在只有马太福音才说是马太，其他都说利未。那么马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看了税吏马太，马太永远不会忘记他是一个罪人。马太乃是神的恩赐的意思，马太这个字。所以我们看到当马太他写这个利未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个罪人，而且是蒙了神的恩才能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做主的门徒的时候，真的是只有当我们深切的知道我是蒙召，我是蒙了极大的恩典，不然你这条路不好走，碰到点难处你就退了，而且别人来指你过去的历史的时候，你会软弱。真的，当人家来讲：“哦，我看到你，我十几年前你以前是这样的人，你今天怎么还站在这里来叫我们信耶稣？”你就会软弱。可是马太他很清楚知道我是个罪人，税吏马太。那么今天呢，我能够侍奉主是神的恩赐。这个跟保罗说的：“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是个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是同样的意思。所以求神能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不回避自己是个税吏，我们是个罪人，却仍然蒙恩。这是每一个做主门徒的人，我们怎么样来适当的看自己。好，最后我们要看他耶稣设立十二个门徒。好，我们来看这十二个门徒的名字怎么记载呢？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节，在这里我们看马太还是写的，他能够自己把自己写出来。我们来读一下，来，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雅勒斐的儿子雅各、达太、 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虽然有些我们不太熟，圣经也没有太记，比如说这个达太，还有这个奋锐党的西门等等，巴多罗买记得不多，可是在历史上他们后来成为使徒的时候，在其他的经文书卷里面都有记载。那么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有几个特点，你会注意这三卷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共同的事情，就是当他们记十二个使徒的名字的时候，第一个使徒被记在前面的都是谁？彼得。那最后一个呢？都是犹大。这很有意思啊。那还有我们也看这里面，你看还有他说彼得还有他的兄弟，还这都是有兄弟的关系，有没有？有一家人的关系啊。西佩莱的两个儿子，儿子雅各、约翰啊等等。所以我们看这个耶稣这个门徒里面啊，有一些意思的哈。彼得他一再说他名列首位，犹大是最后啊，也告诉他，一再告诉他是彼得。那么西门其实他的意思是芦苇的意思，好像芦苇。彼得是个磐石，石头的意思。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们就知道，好像耶稣给他改名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你虽然是很你这个会随风摆动的，可是我今天要用你，我希望你能够成为柱石，很坚固的磐石。那么犹大，其实犹大名字应该是赞美的意思，可是他却成为卖耶稣的啊。那么税吏，你看他这里他在称呼用几个形容词来讲的时候，说到税吏嘛，他这我们已经讲过。那么这里面有几个教训，第一个，门徒们都是市井小民，来自于各行各业，木匠、渔夫、税吏，还有这个ISIS 的那种激进分子，奋锐党的西门这种东西，搞这个危险恐怖分子都有，对吧？所以你看他各种，然后门徒们也有家人的关系，一起跟随耶稣。第三个，门徒们都曾经软弱，他们是不是能够悔改，就决定他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你看彼得悔改了，软弱，其实彼得卖耶稣，犹大也卖耶稣，这他们犹大卖耶稣，彼得也是出卖耶稣啊。所以可是他们能不能悔改，就影响了他们在神心目中的地位。好，我想今天应该就是这样啊。今天我就把今天这个门徒的跟随啊，蒙召，他们人生的整个转机，我们就把今天这一段来看啊，就看到这里。我会把这个啊，刚刚的这些讲义啊，还有那个啊录音都会上网，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啊参考。那么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讲到耶稣，另外他怎么来向他的门徒启示人只是安息日和生命的主。所以这个也是做门徒，我们今天看到做门徒，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要知道人生的目的，自己要去跟耶稣同住，看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也要做见证待人。那么可是这都是我们跟随主的脚步。那么下个礼拜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当耶稣怎么告诉门徒他是生命的主，他是给人重生的主，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要学习的。